绝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德罕弟兄1963年1月27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An Absolut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27。那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我肯定在如此规模的会众当中有很多的需求，那很多生病有需要的人，那所以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那还有很多请求摆在这里，那以及很多的手帕。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前来，知道这一点，应许说你会垂听并应允我们的祷告。我祈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在圣经中我们被教导说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天父啊，我们祈求这节经文在今天下午成就，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为这些的手帕和请求来祈求的。我们在经文中被教导说，人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邪灵就从人们身上出去了，他们就得了医治。今天你是同样的耶稣，我们一同站在这里，求你应允这些的请求。那毫无疑问，今天在这会堂里有很多的请求，此时此刻就有许多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满足他们肉身和属灵的需要。他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谢谢你弟兄。那多年前我们经常唱一首短歌，同耶稣交谈一会儿，使事情正确。那我相信威廉姆斯弟兄刚说过明早会有一个早餐会，我认为我没听到，但明年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在这里，还在这里。好的，那同一个地方，还是同一个地方。那非常好，觉得呢非常，那人应当去耶路撒冷敬拜，那是图森，不是这里。讲，那你们在山下，那你知道，对耶路撒冷来说，耶路哥就是山下，那所以那里是耶路撒冷。讲，你们听到了吗？那所以，那你知道耶稣曾说，人应当在任何地方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里和这山里，而是在灵和真理中敬拜。那这才是重点，在灵和真理中。那通常，那当我讲道时，那我真的是太慢了。那我很钦佩那威尔莫加德纳弟兄。那天晚上他来到台上，15分钟讲的比我三个小时讲的还多。天哪，那我不知道那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这点。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爸爸是个骑手，那他常骑马驯马，那参加骑术表演，那打猎，那特技表演。那你们也知道，那我以为当我大约12岁时就想学我父亲的样子。那时在印第安纳，他们用那匹老马耕地，那你知道马太累了，那几乎走不动。那爸爸离完了一整圈，那当他离完了很长一段距离后，我就会去找他。那会下去，那边有一个用原木凿成的老式饮水槽，那多少人见过那种饮水槽？那天来看看这里有多少肯塔基人。那因此，那我那时玩得很开心，那下去把马毛放进水中，看着它摆动，我们称的是马毛蛇。那这些小子，那你知道碰不到它就会动。那些蜜蜂，那我会找来我的小弟弟们，他们挨着坐在那儿，然后我牵过那匹耕地的老马，飞快地把马具卸下来，那再拿来爸爸的马鞍，把一大把的苍耳草放在下面，那拉紧肚带，然后就跳到那匹可怜的又老又累的马背上。那马他连脚都几乎离不开地了，那你知道他只会嘶叫。那我来回摆弄着我的帽子，我的天，我还以为自己是一名骑手。那我觉得你们在亚利桑那州的人都需要我去为你们驯马，你知道。那大约17、18岁的时候，我跑了出去，那就在这附近参加了一次牛仔竞技表演。 那我想伙计，只要我能参加那个骑术表演，那就可以为他们骑马了，那我就能赚到一笔钱。那我记得那第一名骑手出场了，那他骑的那匹马被称为，那我相信他们是称他是堪萨斯野马，那他是一匹高头大马，大个子黑家伙，那有17手掌那么高，那他是匹非常壮实的马。我想那如果那位老兄能骑的，那我也能。那这位著名的骑手出场了，那我坐在栅栏上，那就知道围栏周围全都是那身体扭曲的牛仔，那我不像他们那样扭曲，那但是我是一名优秀的骑手，那所以他们，那我已经骑过那匹耕地的老马了，为什么不能骑这匹呢？那然后那当他冲出斜道时，伙计，那匹马能把四个蹄子同时放进一个洗脸盆里，那他在那里做了一个翻越和一个大转身，就一个回合马鞍子就飞到了这一边，那骑手被甩到了另一边，那工作人员抓住了马，救护车带走了骑手。那我意识到那可不是我以前骑的那匹耕地老马了。那个叫号的人走过来，他说我愿意给任何人$50。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那谁能骑这匹马在马上坚持这么多秒，那我就给他$50。那我当时全身发抖，那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是骑手吗？我说我不是先生。那当我刚刚得救啊，并在一间宣教信行会备案历史，那我常夹着圣经到处走，你知道，那我想让某人问我是不是个传道人，那每次当人问我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当然了。那有一天我在圣路易斯，那我刚刚去见过了我们的信行会的弟兄，他们就在圣路易斯，我听说了一个名叫罗伯特多尔蒂的人，你们很多人可能都认识的，那他当时正在举行一场帐篷聚会，那他是一名五旬节派的弟兄。那天呢，那个人会一直讲到脸都发了青，那一直讲到人都瘫软了，你在两个街区以外都能够听到他的喘气声，那不用麦克风。那刚休息过来又站起来继续讲。那从那以后有人问我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是，我只是给病人祷告。我老式的进行会思维方式不够灵活，所以请大家忍耐我。那你们知道经文中所说的忍耐软弱的人，那就是我。我很感激你们本周尽力在这么做，那你们做的都很好。晚上10点钟了，你们本该在家里上床睡觉的，那却仍然留你们在外面。那今天下午，那我是真的要努力快一点并准时结束，那我还要开很长的路为明天早上能赶回到这里。那我依然很感激你们。那如果没有机会在其他的时间说这些话，我非常感谢你们每个人，那所有的传道人，你们基督徒商人们，那你们邀请我，这的确是我的荣幸。那让我来这里，把我的一小点事工跟弟兄们连在一起，那沙凯林弟兄、威廉姆斯弟兄以及所有的人，那我确实非常的感恩。那托尼，刚才当我讲到图森时，你为什么不说他们呢？那我甚至都没有听见他。那当我在印第安纳时，他是亚利桑那最好的猎手，但是当我搬到印第安纳之后，那看到那天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了吗？那我们得改变一下了，托尼。那所以那请记住，明天晚上去参加奥洛罗伯茨弟兄的晚餐会。那在就近这道之前，今天下午我本打算讲倒计时，那可又想那样的话，从我那到达开始，你们就得一直坐到晚上7点了。那要讲讲科学已经成就了的，然后再讲讲神已经成就了的。那讲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那在物质和属灵两个层面都跟以前不同了。那所以我们为我们在属灵领域中的成就而感恩，那正如科学在他们的那物质领域、科学领域一样。那如果你们不介意啊，现在让我们再次，那你知道你可能会唱的太多，那如果你唱的那像刚才奥特罗弟兄的唱诗班那样，那我看你就不会唱的太多了。那当时我站在那里听，那他们一直在向上向上向上向上，那你会吃的太多、喝的太多、工作的太多，但我不认为你会祷告的太多。那圣经说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所以让我们再次低头一会儿。 天父啊，我们喜爱与你交谈，那想到人们，我多么喜爱知道他们在城里，那只是去跟他们握手说说话，那都能使我们有那样的感觉。那么有幸能够跟你我们的主和救主交谈，那更要伟大多少倍呢？那当我们站在彼此面前时，我们的心都在跳跃。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同在中时，那更会是何等的激动。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因为你说过，无论在哪里，那无论是在全世界，那环绕地球，或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你说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知道经文是不会落空的，这应许是属神的，从救主的口中说出来的。那所以，那也许我们的良知，那和我们不信的罪使我们远离了，我们也许认不出你在这里，但是你依然在这里，因为你持守你的应许。那你说他们若为某件事祈求，那就必蒙应允。父啊，在这个时代，对这群会众来说，我能想到的最伟大的事，就是用从天上神那里来的属灵玛拿来喂养我们。主啊，求你应允，用你的道来喂养我们。你的道就是真理，人活着，那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我们读这道时，愿圣灵把这道放在每颗心中，并按我们今天的需要分配给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很多时候，那正如我说过的，传道人们和会众，我们会彼此聆听来对方的讲道，那我们记下其他一些传道人或是某个人所讲的属灵的内容。那走在路上时，我经常会那么做。那我有一张小纸片，那一本小册子就放在身边。那当一段经文出现在我脑海中时，那我就记下来。那首先你知道，那你们都会那么做的，不是吗？那我们都会那么做。那然后过不多久，圣灵就会把它激活给我们，而我们又得到了另一个想法，我就会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并记下一些东西。那就是这样。那然后轮到我讲道时，我就会回头翻看这些的东西，我会去思想这些的东西，并思考一些的经文，那接着把参考的经文记下来。那当我翻到它时，就会记得经文是怎么说的，那然后我就从那里开始讲。那我们几乎都是那么做的。那现在我要读一段的经文，那还是在腓立比书里。那天晚上我读过腓立比书，那就是星期三晚上跟肖瑟弟兄一起在神的会教会。那当时我讲的主题是与神认同。那今天下午我想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那当我们读时，那让我们怀着祷告的心来倾听。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是得着。当我在肉身活着，这就是我劳碌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那我在思考这点，觉得我应该用一个比较熟悉的想法，那只用一个词儿。你说布兰弟兄只用一个词儿来概括吗？那大概有一千个人坐在这里，那就一个词儿吗？那只要是一个正确的词儿，行。那我想试试，如果启示给我们的圣灵要建立一个小小的，那不让我的主题 来得到一点点的内容，我想称它为绝对，绝对。那为了搞懂它，我去查了字典，当时我正在查认同这个词儿，那结果我就翻到了这个词儿绝对。那按照韦氏大词典，绝对这个词儿，它的意思是本质是完全的，能力是无限的，首要的终极，一个绝对。那这词儿常常被使用，那它是终极的定论，它是阿们。那你听到人们说绝对是这样的，那就是最后的终结，那它是无限的，那指的是从此以后在它的路上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它是至高的，它是终极。那终极就是那首要的终极，因为你已经到达了终点，的意思是阿们，就是全部。那任何每个伟大的成就都与绝对有关，那对每一个人所做的或所成就的每一件事都有个绝对与之相关，那必须有某样的东西，因为那是最终的节点。人不可能取得任何的成就，除非他们到达了一个地步，认识到有一个绝对。那有一次在一个医生办公室里，那我正同这位医生交谈，他说，那我告诉你啊 Billy， 那这是真的，那我相信一个人若能拥有足够的信心，那以至于他到外面去，他摸到这棵树都能够得这一事。我说，但是医生，一个人怎么可能得到足够的信心摸到一棵树就得医治呢？那瞧，那并没有任何的背景来支持这一点，没有地方可以让他来依靠的，因为那不是从圣经来的根基。那必须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绑牢在上面，那知道这就是了。那他是也许有很多小事情都指向他，但他是最终的道，最后的东西。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相信这道。那我知道一个小小的见证呢，刚出现在我心里，那也许不是很恰当，但我希望不会冒犯到任何人。那我妻子就坐在这里，那很多这里人都知道那是真的。那曾有一个，那我过去那常跟一个年轻的女士出去，那她来自印第安纳州密尔顿浸信会教会，那我曾在那里做牧师，那位年轻的女士曾参加聚会并看见了神所行的事，那我们只是朋友，那很好的朋友。那后来那我们都她嫁给了一个很好的小伙子，那后来我也结婚了，那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他父亲那是我的亲密的朋友之一，那他的名字叫 Lee， 那玛丽恩 Lee。 那我记得有天晚上他无法搞明白一些的经文，他说，伯南弟兄，我并不是在怀疑你，但你知道我一直都是这么被教导的。那他是个拿撒勒派的信徒，那他说我是这样被教导的，那我就是无法明白，那他是个木匠。那有天晚上我跟他一起回了家，他说我告诉你，那若诺玛他们去了楼上，那我们来弄点吃的，那我们有玉米饼子和白脱酸奶，那的确很好吃，那所以我们那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大吃一顿了，我大概有三周没好好吃东西了，那只是偶尔随便吃点，那这样我就能把最好的状态献给我的主。那所以那我们从储藏室里拿出一大杯冰凉的白脱酸奶，一大块冷的玉米饼子坐了下来，把这块玉米饼子掰碎的就开吃了。那他说， Billy， 那我还是无法明白你讲的那些的东西。那于是那我们就上床睡觉，那到了深夜，那我们聊了一点钟，那我睡着了，那我在他的床上睡着了。那他醒来后说，他说我梦见我在西二巴尼盖一座房子，那个人把蓝图留给我就去佛罗里达了。 在那个蓝图上他画了一个图窗，我说那人是不会想把一个图窗建在那里的，所以我就没有安装他。那他说当那个人回来的时候，他说我不会为你付这座建筑物的钱的，那除非你拆掉重新按照蓝图来建造。我说那下面有条小溪离得不远，那你不想等到了路的尽头时才拆回某些的东西，你也许就没时间了。那他说那我穿着睡衣不要紧吧，我说我也穿着睡衣呢，我们就去吧。那于是我们就下去了。那他女儿那和他的外孙们在歌唱方面非常有名，那他们是联合兄弟会的，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联合兄弟会的传道人，那会是传道人的儿子。那这个小伙子那是个很好的人，他是一名在船上工作的机械师。那这个小女孩那竭力为基督而活，那这使得他们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们都是很有天赋的孩子，他们中的一个17岁就在教音乐了，他主修音乐，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那这个小家伙无法忍受被嘲讽的压力，那人们告诉他说他是老古董等等。那不久这孩子就崩溃了，那他们把他带到了一间被称为那平安圣母院的机构，那是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天主教的机构，给他进行电击疗法。那当然那是在黑暗里边开枪。那如果这里有医生，我希望在这点上并没有冒犯你们，但有时候这使病人比以前更糟了。那于是对他实行了电击疗法，使得孩子比以前更严重了。那于是他们把他送回了家，几周后他们又不得不把他送了回去。那那时他确实处在一种很吓人的状态，那虽然他们留下了他，想在那里把他医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变得更糟糕了。那于是从那时起了三天之后，那他们要带他去麦迪逊，那里有家精神病院，那把病人放在四周包着软垫的房间里。那他母亲说我们是不会被打败的，那我们要看看能否让布兰迪兄过来为他祷告，那如果他在家的话。那于是他们就打来了电话，我刚好在家，那所以他就跑上来见我说，布兰迪兄你愿意过去为他祷告吗？那我说当然。那所以他就给医生打了电话，这名医生说谁要来，那他告诉医生说是我，那医生说那我告诉你要等着，那今天下午你再打电话给我。那他就一直打电话，直到凌晨一点钟，那医生的妻子总是在说哦，他不在。那第二天早上他又打电话说他不在，第三天他们就要把那个孩子送走了。那我真不愿意这么说，那但我有办法知道这医生只是想逃避。瞧，那因此那这位父亲非常的紧张，那我第二天就必须离开，那离家外出了，那天是我们唯一的机会。那随着孩子的父母和另外两个姐妹过来了，那库尔说的只是在逃避，我说的确是的。那但我告诉你们怎么做，别说我是个传道人，只让我作为一个的朋友前去，那跟他们一起去。那于是我们进入了精神病院，那知道他们在你身后锁上了门，把你带上电梯，然后把电梯也锁了。那于是这个姐妹把我们带了上去，我们进入了房间，那在床边坐下，那里面非常漂亮的小女士，那大约有16岁，那就坐在那里完全失常了，那她只是瞪着眼睛，那你可以挥手，他却连理都不理。那我对他说，我说 Luce 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布兰弟兄，你以前叫我 Billy 弟兄。我说你还在婴儿栏里边的时候我就把你献给了基督，你不记得我了吗？那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一个漂亮的女孩。那他们三姐妹会唱三重唱，那我试图引起她的注意，那但是我做不到，那他只是瞪着眼睛完全失常了。我坐在那儿，那在那种地方床是没有支柱的，那你知道为保护他们不受伤害。那我坐在床角的位置，他妈妈坐在小床的另一边，那那个小房间里边只有那这张小单床，那女孩坐在一个那建在墙上的那小座位上，那她姐姐站着，她父亲站在那女孩的身边，那她母亲站在那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她说比利你看到了吗？我们能做什么呢？那我说，那听着 Norma， 基督仍然是基督。瞧，他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那如果他们把他带到那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我猜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带他呢？我说，Norma， 那我们都别激动，那只要稍微等几分钟。那话刚刚说完，那在一个意象中，这女孩就站在我的面前，完全的正常，在微笑。那她正看着一个年轻人， 那我也正看着那个年轻人，那我回过头去，那异象就离开了我。我说 Norma， 他是否有个男朋友，有点高黑头发的？他说是的。我说他跟他们一起唱歌吗？他说是的，没错。我说不用担心，我有主如此说，他会清醒过来的。那 Norma 伸出双手抓住我的膝盖，那抬头望着他的丈夫说，亲爱的，异象从未错过。他说从未错过。那个女孩一点也没有改变。我说好的 Norma， 那你知道除非我看到，否则我是不会告诉你的，神不能够说谎。瞧，那我走出医院，钻进我的车里，那他们留下了。那之后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当我从下面的伍德先生那里回来时，那电话正好响了，那就是那女孩的父亲。他在电话里，他说本来那种我有事儿告诉你，他说你走了不到二十分钟他就醒了过来，完全正常，所有的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我们早上就要带他回家了。那他现在，那他现在在会堂里边唱诗。那这里的男人女人们有从杰弗逊维尔来的，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那如果你们今天下午就在这里，请举手，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的？这里瞧，那到处都是，那知道这是真实的，绝对真实。那是什么？那名小妇人将那异象当做了一个绝对，一个终极。瞧，你必须，那在每件事上你必须有某个可以绑牢的地方。那我们总是使用神的道，因为据我所知没有别的拴马桩能够如此的伟大的了。因为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那这是一个何等的拴马桩啊！那保罗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基督就是保罗的绝对。那保罗曾有过那一名伟大的教师，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那他是一名伟大的教师，那有法利赛人的宗派背景。那保罗曾受教，那他受过训练，有了不起的背景。我认为他领受了圣灵之后去下到埃及去住了三年，我相信他在那里一定是把经文跟他所得到的启示相比较，要搞清楚他的启示那是否正确。那你知道这部伟大的那著名的希伯来书，那除了保罗，那没有人写出来，因为他知道那些预表那还有原型是怎么回事。那何等奇妙的功课。那有一天保罗遇见了耶稣，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是要去逼迫基督徒，那就面对面的遇见了主。那一个发出巨大威胁的那最厉害的反对者，那做了各种的事儿来反对神的教会，那严重的破坏教会，甚至逼迫教会直至死地。那有一天在去的路上，那他拥有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的原因，那是把个人的教导抛在里边，他亲自遇见了基督。那你认识他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遇见他。瞧，那认识他才是生命，那甚至不是认识他的道，虽然那是好的，然而你必须认识他，认识他才是生命。那当时保罗还没有这种的经历，他在某处说我现在活出了生命，那这表明他曾活过一种不同的生命。那他的生命被改变了，当你的生命被改变时，就会使你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那都会使你说你平常不会说的话。那这人有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保罗站在那些人中间，那犹太人等等，他里面没有一丝的惧怕的，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他有一种的生命，那如果他没有找到某些真正的东西并锚定下来，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那我认为任何的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那样的。那你永远不要，那我认为尤其是传道人，除非你曾在那片神圣的沙地上遇见了神，那没有别的哲学家 能把它从那里边给解释没了，否则你就永远不要尝试去站讲台。你遇见了神，那你就知道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向你隐藏。那很多时候没有伟大的学位，那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那没问题，那那些都很好，但你个人必须遇见神，那必须去到一个地步，没人能歪曲任何的经文。那你去过了那里，你是遇见了神的人，你拥有了那种的经历，你认识了神。瞧，那我认为尤其是每个传道人，每个信徒都应该采取这个立场。那首先要亲自遇见基督，那正如我所说的，那他会使你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那会使你说一些平常不会说的话。那你是那以他为中心的，那或是那你被绑紧了的地方，那是你所知道的东西。那如同保罗，那你遇见的某样的东西与你生命中任何其他的时候所见到的完全不同。那这就像一艘船，那每艘船都有一个绝对，那艘船的绝对就是它的锚。那当那艘船飘在那起伏的水面上时，那很容易被抛在岩石上，使船身裂开，那或者那在水深不够的地方搁浅。那当大浪袭来时，船身会受撞击，那都会被打翻，那必须有足够深的水使船飘起来，那否则波浪就会将它打翻。那有锚的船，那伟大的大能的，那很多吨重的那金属被抛下去，那是钢制的，那它不断的下沉下沉，直到碰到那海床的那顶部某处的山尖，那巨大的锚那在拉动。当海浪摇撼船身时，它就将巨大的锚尖那勾进磐石当中，那船就有了一个绝对，那它被锚定了。那海浪也许会使船起伏，但船依然可以在它被锚定的地方安稳，因为对船来说那就是一个绝对。那如果基督是你的绝对，你就以那样的方式与他绑定在了一起。那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无论逼迫多么的厉害，那风暴看起来多么的猛烈，那事情那看起来多么的不可能，那如果你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基督成了你的绝对，那或者圣经中的任何应许都成了你的绝对。那如果你病了，那为医治祷告，那某样东西临到了，撞击到了圣经中的那个应许，那说我得到了，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摇动你离开它。那你们还记得几分钟前那名小女士的故事吗？那异象就是她的绝对，她知道异象从未落空过，那所以那就是她的绝对，叫她可以得到神的回话，说那结束了，那无论医生再说什么，她都成了绝对，他被绝对的锚定了。那一个男人或女人，那若只是加入了哲学或加入了教会，那或类似的东西，那你就还没有被锚定。那你带着介绍信从一个教会跑到另一个教会，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但你若得到了真正的基督绝对，把自己锚定在里边，那无论什么灵到或离开都不会有任何的区别，你依然是被锚定的。那在这个原则能的时代，那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那今天的基督徒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加入教会的经历，你知道你需要一个锚，一个绝对，因为教会会落空，人会落空，但基督不会落空。那对信徒来说，他就是绝对。那如果基督是你的绝对，你就与他绑定了。那如果他是你的绝对，你就与他绑定了，那么你就与道绑定了。那这道会告诉你，我们所得到的是正确的绝对还是错误的绝对。那行，你在经文中读到了一些基督命定或吩咐我们去做的事儿，然而因这一些的歪曲，那如果某人告诉了你那是给使徒或其他人的，那因此你就不再持守那一点了，那么基督就还不是你的绝对，但你离开这条道路的人成了你的绝对。但如果这道 基督依然在持守，行，那么他就是你的绝对，我们绝不能让任何的东西搅扰我们离开神的道。那行，今天他们中有些人，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人数会变比以往更多，那我们看到人们有了，那正如基督所说的，那敬虔的外貌，那加入教会只是一种的形式。那我们在卫理公会和信心会等等中间看到了这点，那多年之后，那他又悄悄地爬进了五旬节派的中间。那当神把圣灵赐给了一个人时，就使他的脸转向了哥哥他，他把道摆在了他的面前。那是从大路旁长出来的一些小小的根，后来一圈圈地绕在树上。那你以为那并没有什么害处，但首先你知道他会死死地抓牢你，直到将你拖到错误的道路上，那是你偏向错误的道路。那因此哲学等等的东西进入到我们中间，甚至开始拉着我们倾向世界，那要拿起神锋利的两刃的剑，把所有的都砍断，单单与这道待在一起，因为这就是终极。对每一个信徒来说，这就是绝对。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被圣灵充满，您里面的心就会对神的每一个应许说阿们。没错。那当某人告诉你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说圣灵的启示给另一个时代的，那然后你翻开圣经，那读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那当时众人都觉得扎心，他们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救。那如果彼得所说的仅仅是加入教会，那他就会说，哦，你们必须找个身体，那加入教会。那瞧，那个时代并没有这些东西。那于是他给他们开出了精准的处方，告诉了他们必须要做的事，以及他会走多远。那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那么他会去往多远呢？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看到吗？那多远？普天下，给一切受造的，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你瞧，那你必须得到那个绝对，那真实的能使你与基督并得的道认同的东西。是的，这道就是基督，你必须确保你对这道说阿们，否则你的绝对就是错误的。那你把它建立在了某些信条上，那你说，啊，我相信基督，但我不相信那种东西啊，我相信基督，但我不相信这个，那么你的绝对就是错的。你的绝对是在某些信条里，而不是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就是道，他也像是北极星。那对一个迷失的人来说，那他就是的。那我在世界各地打猎，那我曾去过旷野，那有时候最好的一个，那只要你能仰望天空并知道北极星的方位，那他就能给你指路。那一个人在海上，那当他迷失时，只要他能找到北极星，他就能在前行的路上给自己指引方向。那当他迷路时，那就要去寻找北极星，那其他的星辰会移动，但北极星总是留在地球的中心。那无论地球朝何方转动，北极星都保持不变，那它总是指向北方。那据我所知，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真实的星星，那就是北极星。那它会给你指引方向，那这就是基督对你的意义。如果你想去天国，如果你想被拯救，如果你想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想要像基督，基督就是你的北极星。如果你迷失了，那不要试图去接受一个信条，它是你的北极星，它就是你的道路，它就是你的方向。 因此，那如果你接受了神做你的北极星，那么那个绝对就将圣灵派做你的指北针了。阿们。那圣灵就是你的指北针，那指北针只会指向北极星。那只要你已经领受了圣灵的血，它就只能指向基督，基督就是这道，那是你找到回家之路的方法。行，那你不能举目望向天空说这个星星在闪亮，那这个星星在这里闪亮，而不久之后它出现在了别处。瞧，你必须找到某个地方，在那里绝对被设立了。那基督就是北极星，而指北针总是指向那个方向。那如果你确实得救了，你得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基督，那圣灵作为你的指北针，必把你直接指向这道。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个太奇妙了。那道和基督乃是一，那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完全相同。那起初，那约翰福音一章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如果他是你的北极星，那么他就是你的绝对。那要表达我想说的需要很长时间，那也许你们会明白我接着要传递给你们的。你的生命中必须有一个绝对，你必须在某处拥有的，那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个。那如果你没有，那你就无法前进，你必须有一个绝对。那曾经有一段时间，那有一个女人，那她关于餐桌礼仪的话，那在美国就是绝对。那我想她的名字是叫 Emily Boster， 那如果没弄错的话，那无论她说了什么关于餐桌的礼仪，那即使她说你应该用餐刀吃豌豆，那那就是对的，那那就是她的绝对。那瞧，那就是了。那为什么？那如果他说吃鸡你只要用手抓起来吃就可以了，那无论别人怎么看你，那你都是对的。明白？因为那就是绝对，它是餐桌礼仪上的绝对。没错，那无论那个妇人说什么，那就是他的。那曾有一段时间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德国的绝对。那无论别人说什么，希特勒是最后的定论。那希特勒说什么就必须照样去做，那那就是他行事的方式。那无论其他多少人对此有别的想法，希特勒是最后的定论，他是绝对。那曾有一段时间墨索里尼是罗马的绝对。那曾有一段时间那法老是埃及的绝对。那无论法老说什么，人们都必须照着去做，但你明白，那所有的这些都是错误的绝对。那他们每一个都失败了。那不久前我站在埃及，那想起法老坐在那他们的王座上的时候，那你知道，你必须向下挖20英尺，才能在地里找到他王座的位置。那瞧，哦，那是怎样的一个绝对？在那灭亡了，消失了，那些依靠那种绝对的人，也都随着他一起灭亡。并消失了。为什么？那是人造的，任何人造的东西都会随着人一起灭亡，但有一个绝对不会灭亡，那就是神永恒的道，它永不灭亡，你必须持守住它。那我们意识到现在我们这里那有一个绝对，那我们出去惹上了官司，那你在外面遇到了麻烦啊，在这城里打官司，那他们会上诉到那其他的法院等等，那最后可能还去到了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这个绝对，那是最终的判决，那你只能走到那么远，那是终极法庭，那是最高法院，那那就是绝对。那有时我们不同意他们，那或者不喜欢他们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仍然是绝对，因为国家被捆绑在他的上面。行，那最高法院所说的，那无论我是否说他们是错的，都不会使他成为错的。那在这个国家他们就是对的，那不管他们的判决是什么都是对的。那一个绝对我们必须得有它，那如果没有绝对，那审判就永不会停止， 那必须有个地方让审判终结，那就是最高法院。任何人都知道这点。那经过最高法院，那他就结束了。那他们做出了判决，问题就解决了，就是那样。那里再没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因为那是最高法院。那有一个，那必须有一个绝对，在法院中必须有一个绝对。那在球赛中，我们必须有一个绝对，你知道这个吗？那没有一个绝对，球赛就无法正常进行。那就是裁判员。那有时候，那我们不喜欢他的裁判，但是无论怎么样，那就是绝对。那无论我们想说或别人说什么，那无论是一击还是一球，那他若说是一击，那就是一击。那别跟他争论，那就是他在那场球赛中就是绝对。那如果他说这是一击，那你可以大呼小叫，你可以把你的帽子扔出去抗议，但无论怎么样，那都是一击。阿们。那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比赛中没有裁判，那会怎么样呢？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混乱？那全都得乱套了。那没有一个绝对，你就无法进行比赛了。比赛必须有一个绝对。那如果比赛必须有一个绝对，那生命又怎么样呢？生命必须有一个安息之处。今天下午这里的每一个被朽坏的人都必须在某处有你的绝对，那就是你的终极，也是最后的定论。那注意，这场球赛中如果有争议等等，整个比赛就会在混乱中结束。那你知道红灯对于交通来说就是绝对，那如果红灯不工作会怎么样？那当你到达那里是红灯不在，那会怎么样？一个说啊，是我先到这儿的，那个说我赶时间要去工作。哦，说到交通堵塞，那当我们教会遇到麻烦等等时也是这样。那如此的一团糟，一定是某处的红灯不亮。哦，抗议争吵你永远都无法使得止住，必须有某个东西在那里说你继续走，那你要等候等等，那否则我们就全乱套了。那在我们的信仰中，那在我们600多种不同的宗派中，那是我认为现在有900多个不同的组织了，在某处必须有一个绝对。如果天主教是正确的，那新教就是错的。那如果卫理公会是正确的，那浸信会就是错的。那如果五旬节派是正确的，那其余的就都是错的。某处必须有某样事物，如果你不接受神的绝对，那你如何在其上建造呢？那个绝对就是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基督应许过，他就是绝对的事实，这是他的道，我们必须相信那点。那他说，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那听我话是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就是绝对，那就是了。那不是假信徒，是信的人、啊、那我们必须有一个绝对。耶稣就是那个绝对，他和他的道是同一个，我们不能把他们分开。是的，那如果红灯坏了，我们就会出现交通拥堵。哦，我的天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必须有一个绝对。那你知道今天就是如此，我们进入了如此巨大的拥堵当中。那尽管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有点粗糙，那但你们知道我想说什么。那注意，我们陷入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搞出了自己的绝对。瞧，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绝对，每个教会都有他的绝对，那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绝对。那他们每一个都说、啊、我们就是真理道路，我们拥有了一切，你们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们只是少数人，我们是最大的群体。那人啊会这么做，那这是不应该的。那直到他几乎就像世师的时代那样，那时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瞧，那他觉得他在自己眼中看为正，他就去做。那但你们不能那么做，有太多不同的道路了。那条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基督就是道路，基督和他的道是一样的。那你必须得拥有某样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走上前去说这就是了，那并且可以证明那就是了，那就是那样。那在世师的时代，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是因为在那些日子里，那神的道变得非常的珍惜， 那他们没有神的道，那没有任何的先知，那在那些日子里没有先知站在道上引领以色列人，那因此那道没有临到，结果每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弟兄们，我们今天又差不多回到了老地方。那瞧，每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说啊，我要那如果我想采纳这条黄金法则，那如果我想做这事或是跟从一些的宗教信仰啊，我相信我的信仰是做这个做那个，那你会发现那种的现象，每个人都会发现那点。那他们认为啊，我星期日早上去主日学，我跟别人一样的好。那很好，你仍然可以去主日学啊，做个好人，那没问题。但如果你没有得到一些比参加主日学更重要的东西，有人说我守十戒，那一个人守安息日，另一个人做别的事，那直到我们去到了一个地步，那每一个人都觉得那他们在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但那并不使事情正确。无论你做了多大的程度的努力都办不到。那在下面几分钟里边，我们会发现那并不能使事情正确。神有一条路，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至终必成为死亡之路。那没有人想死，那是指分离。那我们都不想与神分离，那我们不想，我们想活着。那生命是人能够拥有的最大的财富。那我们必须明白生命是什么。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那这就是你应该拥有的生命，道活在你的里面。那注意，那在我早期归主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当时我还是个小伙子，我看明白了这点，那知道我需要一个绝对，那所以我读神的道，那明白了这道就是基督，那我想让那个成为我的绝对，那于是我就照他的道接受他。那我听到他在圣经中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何等的应许。那弟兄们，今天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哪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这是基督自己的道，那但要怎么样呢？那这道必须居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在基督里，我的道也就在你们里面。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基督里面呢？借着圣灵的洗，那么那是一部分。但接下来，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可以祈求。那你必须有两者，基督和道，你实在不能只是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没错，因为他们完全是一回事。那你不能够有父却没有子，你不能有子却没有圣灵，那这是同样的灵。那因此你不能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接受神为我们的生命所提供的绝对。我借着他的道与他绑定在了一起，那他是我的绝对。我发现靠他活着是伟大而宝贵的。那很多的教会，那让我来讲一讲这个绝对。那对天主教会而言，教皇就是他们的绝对。那无论什么来了什么走了，那别的人怎么说，圣经怎么说的，都对他们毫无意义。那不久前我跟一名神父有过一场的讨论，那他来问我关于我们为一个年轻女孩施了洗，那她嫁给了一个天主教的男孩，转向了天主教，那他问我是如何给她施洗的，我就告诉了他。那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事儿。他说，你知道天主教会以前就是那样给人施浸的。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在圣经时代。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相信那些早期的基督徒，那如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吗？他说他们是的。我说那我比你更是一个天主教徒了，我是那种老式的天主教徒，瞧，而不是那些接受了今天所搞出来的那种新式的东西，那还称它是宗教。他说那你要知道，那神把他的能力赐给了彼得，就是教会，那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圣经中没有任何经文是这么说的，没有任何应许是这么说的。圣经说神在道中，没错，神在道中，道是真理呢。我看到圣经有经文说，无论是谁若在这经上加添一个字，或从中删减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中删掉他的份。 那我知道那就是一个绝对，这道不能够被改变，因此我接受这道。那我说，主啊，那让我把它藏在我的心里，那我要持守住它并忠诚于它，无论道怎么说我都愿意走，那求你来引导我，那这就是我的绝对。那对新教教会而言，那很多时候，那在一个教区当中，主教的话成了那群基督徒的绝对，尽管他与神的道相违背，那无论这道怎么说，那只要主教那么说了，那就解决了。那坎特伯雷大主教，那加入英国国教的英国人，那无论那他们怎么认为，那如果大主教说了某件事，那对他们来说那就决定了。那你说，我的天，那太糟糕了。但你知道，那稍等一下，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直接回到我们的五旬前派。肯定的。那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触摸到边线，你明白我的意思。那行，那你说啊，这里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弟兄，那主与他同行。那如果能找到长老，那让我们先去问问他啊，他拿的是什么样的卡片。那么对那间教会来说，那就是绝对。没错。我们也许可以对天主教和新教等等说阿们，但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又怎么样呢？看到吗？我们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绝对。在圣经里，在教会中，没有谁比教会的长老地位更高的。奶奶是一个有主权的教会，圣灵照着自己的方式运行，他居住在他的百姓中。那但我们有另一个绝对，那在某处，那有某个总监督呢，告诉我们能做什么。那如果事情与他们所想的稍有不同或类似的，那那就出局了，那就不是属神的了。吼吼，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陷入到了何等的歪曲中！难怪我们在这里呼求复兴，天空中充满了五旬节的能力，而我们却无法接触到。没错，就是因为我们拒绝了神的绝对。没错。基督的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这就是一个绝对。神的道就是他的绝对，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下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瞧，一个真正的绝对。但你瞧，我们接受了别的东西作为绝对，如果我们的宗派所说的与这道相违背，那么你就接受了宗派的话，你不该这么做。那我要在我坚信的事情上清醒。那我是，那在此次聚会即将结束时，我在努力告诉你们我做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原因。那因为很久以前我就使基督成为了我的绝对。那我加入的第一间教会是浸信会教会，我爱那些的弟兄们，那他们很好。但当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要我做与圣经相违背的事情时，神的道就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与那道绑在了一起。是的，那并不想反对。那当戴维斯博士来找我，想让我做一些与这经文绝对不相符合的事情时，我把圣经指给他看，那他说的是给另一个时代的，不是给这个时代的。我说我被绑定在这道上，那人的话都是虚狂的，他说我的话才是真实的，那就是我的绝对。那已经是30年或更久之前了，我仍然站在同样的道上，或生或死，我都要他成为我的绝对。我在这个条件上接受了基督。那并不是因为你想要与众不同，那并不是因为，那因为这周我说了一些非常刺痛人的话。那如果做这些只是为了与众不同，那我就该回到我的绝对上去了，那我就需要一个祭坛上的悔改了。但我告诉了你们真理，那你怎么还能够让我悔改呢？没错，神借着道支持了他，并显明了他是真理，而道是活着的。瞧，那完全是真理。那就是我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原因。这可能跟我们不同的宗派和体系相违背，那并不是因为我想站在一方或另一方的立场上，而是因为我只投身于一种的东西。那当我得救时，那或者当基督开始感动我的心时，那我去了天主教会。那因为我的家人是爱尔兰人，那就是天主教徒。那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方式，那听起来不对劲儿。我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那最后，那他们说，那神在他的教会里。那如果神在他的教会里，那不是哪间教会呢？那他们说，是我们的教会。那是哪间天主教会呢？那记住，他们也四分五裂的。 薛的先生，那都不相同，那些人结婚，一些人不结婚，一些人是希腊教的，那些人是东正教的，那他们是罗马天主教的不同的派别，那些人接受教皇，一些不接受，你看他们也分裂了。那么那些教会中哪个才是正确的呢？你可以将信心放在哪里呢？如果你是天主教徒，相信教会，那不是哪间教会呢？是你们天主教会的哪一个呢？那如果你是新教徒，你说哦，他们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呢？卫理公会的、进行会的、路德派的、长老会的哪个是正确的呢？神是正确的，他的道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不正确的。那如果他是只要他们与道待在一起，那就是正确的。但当你离开了这道，你就离开了神，因为神看顾他的道要证实他，神必须使道成为真实，他必须使道付诸实施。这就是你们众人渴求复兴的原因，是时候让这些事出现在这里了。如果你们相信我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你们就要接受它。现在时候到了，但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绝对了，都不知道该锚定在哪里了。阿们。现在我觉得兴奋了，没错，那我想把它从我的体系里边给它清除出去。是的，我们有太多的束缚了，一个拉向这边，一个拉向那边，这个与那个反对，人如何知道该怎么做呢？圣灵的压力降临下来，想找到一个地方让自己住进去，让他们能逐次逐句的运行出来。那逐次逐句，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人相信当恩赐开始恢复给教会时，那有圣灵的血啊，有说方言，那你们与他们待在一起，那你们相信那点，那这本身是好的。但你们为什么停在那儿了呢？你们为什么停在那里了？当以色列人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时，当他们停在旷野中时，他们就在那里待了40年，离所有的应许、完全的应许之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五旬节派的人当他们越过去的时候，也像米利安他们那样跳舞和呼喊，但当他们到了旷野时，那他们就做了像摩西一样，哦不对，是做了像以色列人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想要一个律法，恩典已经提供了一切，他们却想要一些的东西，使他们能够拥有博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他们得到了，那他们留在那里打转，直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没错，那神选择了两个人把他们拆了过去，加勒和约书亚。那当他们走的路程只有大约40英里，他们离那地只有一两天的路程，但他们却在那里等了40年，那直到神把一切都从他们中间除掉了，那直到所有人都死了。那现在是时候该改变了，我们开始组织了起来，说我们曾从中脱离出来的同样的事情，那不然又带了回来，那使得成为了跟双马庄一个绝对。那如果他们不完全照着这种方式相信称颂神，他们就根本就没有进到在里边。那所以你们做了什么呢？坐着不动，制造会员。那会员们知道什么呢？那转入了神的道，他们看到某事发生完全是神的道，他们就不知道该转向何方了。那他们去问某个主教或某个长老，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这就让我想起了一群从孵化器出来的小鸡们。我总是为孵化器里边出来的小鸡感到难过。那他会叽叽叫，但却没有妈妈可以找。他只有一台机器制造出来的。这也是这个时代很多传道人的写照：通过一台大的机器生产出来教养着关于神的事，却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他绝对的，他与神紧紧的绑定在一起，而神就是这道。神借着他证实了。那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样子，我们有太多的绝对了，而且不是正确的绝对。瞧，那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和这道是一样的。那神预言了最后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他应许了最后的日子里会有这些事儿。耶稣应许了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所有神应许给这末日的经文，我们正活在这里。那神圣灵正运行在百姓的身上，那你们唯一想做的，那却是在灵里跳舞说方言。那你们就只知道这些，所有的种子已经种了下去，我们需要的是全备的福音，带着完全的能力被种进一颗完全的心中，带出一个完全的绝对。出什么问题了？你曾想过以色列人在旷野做过什么？他们娶妻，他们养育孩子，种植庄稼等等，那亲吻婴孩，埋葬死人，给年轻人证婚，神祝福了他们，他们兴旺了，但他们仍然在应许之地的外面。今天的五旬节派就是这样的。40年前，那你不会想到你们，那如果你们的父母能想到你们今天陷入了这种情况，他们会气疯的，肯定的。 老一辈的人仅仅系在了那个绝对上，无论怎么样都持守着那道。那没有宗派长老、地区负责人或主教来告诉他们有关神的道的事情。他们行在圣灵中，出去行出神迹，成就各样的事情。他们在各处举行阿苏萨街的聚会，那在户外的大自然的环境中被聚会。那如今你甚至都不能让一个人站在街角上做见证了。行，我们得到了什么？以色列人所得到的同样的东西。那四十年后，在最后的时刻，有一个人兴起来，那开始指出来了，那里有一片满了祝福的土地。那所有的，那因为时候已经满足，神要带他们过去了。那时候已经到了，神想让一间教会预备好。那我相信，那我用一个预言的声音来说这一点。那我并没有奉主的名这么说，但我相信这是真理。那被提，那你们还会谈论被提，但被提却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那你们会说赞美神，被提要来了，而他已经过去了。耶稣难道没有说过约翰吗？为什么文士们说约翰必须先来？那或者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他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但你们完全做了你们说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有一天将会有一场审判临到这地。那首先你知道，你会发现人们还在寻求被提，但他们已经离开很长时间了。那将会是极少数人。那神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就像罗德的日子，那我们认为这里这一大堆成为炮灰、原子弹、尘埃的人会离去，但只有那些在里面拥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们才会离去，因为神会使他们复活。没错，你认为要有一个人被提，那这两三个人，那里有一个人，那别的地方某个人消失了，他们以为他离家出走了，那最好小心，他们也许是离开了，盼望着被提，但被提已经发生了。那这并不与神的道相违背。不，没有，他会像一个贼一样在夜间来到。那在你知道之前，他们已经走了。那神将他的大能释放在他的教会里，那不是要带一大群人进去，而是要带走少数的人。那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那你们这些持守着绝对的人，没错，带着神的印证在里面运行。那因此你瞧，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刻。那这种压力正笼罩着教会，你想看到些什么，你想看到某些东西。然而当人不信真的道，不接受到自己的心理时，神还怎么能够看顾印证他的道呢？那当种子里面没有任何生命的时候，阳光怎么能够照在其上带给他生命呢？必须得是一粒受孕的种子。那所以教条只会孕育出更多的会员，但道会孕育出圣徒，那生出信徒。没错，那神做工彰显出他的道，神看顾他的道，将其印证出来。是的，先生。那当然，那天主教会以他们的毛，那他们的北极星，那作为他们的成就，那即教皇所说的话，那对罗马天主教会来说就是绝无错谬的。那对新教来说，那则是一个主教，那某些信条那违背了我们的信条，那其中一些与他们宗派所信的各种观点相违背等等。那你知道，我觉得就像那保罗在这里说的，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那他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动摇我。阿们。为什么？因为他被锚定了，他有一个绝对。那自从我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之后，那巴不得我能跟保罗谈谈，他使我回转，让我回到正确的路上。我偏离了这道，那他又让我回到这道上。是的，先生。那听见，我有同样的感受。我觉得任何从神的灵而生、爱神、爱到话语的人，神在那里都有个目的。那神使保罗回转，对他有个目的。那神岂不是说过我要在他里面显明他的荣耀吗？神拯救我时，他有一个目的。为定义要遵行他的旨意。那启示录22章19节中说，任何人要这么做，那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我已经定义永不添加我自己的观点在这道上，我定义要照着圣经写出来的方式去读它。那祈求神让我打开心接受它，主要通过我来运行这道，使其他人可以看见，愿它成为有咸味的和某些真实的东西，让其他人可以看见。是的，先生。如果他是我们的绝对，那就不会有其他的绝对。那你不能说我的教会是我的绝对我的信条是我的绝对。如果基督是你的绝对，你就会相信基督的道，没有别的路可以行得通。那你知道，我想起来救我的时候，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有现在的立场，并不是想与众不同。那这一点我已经向大家解释清楚了。 那我希望是的。那当基督拯救我时，数百万人还在最终挣扎。当他拯救我时，他有一个目的。他拯救我是有目的的。他看中了一个像我这样无知的人，那或多或少，那当时有很多的聪明人，更有能力的人，能够做这事的人，而我甚至连七年级的教育都没有接受完。那同时有很多人在学校学习过，获得过学位，还有神学和哲学博士学位等等。但当基督拯救我时，他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否则他就不会拯救我了。那听着，弟兄们，我爱你们，你们知道这点。但我心中定了意，永不背离这道，我要持守在那里，那就是我的绝对。在这些年，我被绑定在那上面。他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没错，我的目标是确保那个目的达成。持守住这道，并不是要与众不同，不是为了粗鲁，而是为了对神诚实并真诚。没错，那你知道基督的死成了一个绝对，每个人都害怕死亡，甚至伟大的先知约伯也是如此。很多人都害怕死亡，畏惧他，那人们总是害怕他。但当基督来了，将死担在自己身上，他对那些害怕死亡的人就成了绝对。那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中，他取了人的样式，那为了像一个人那样死去，那担负刑罚。但在复活节，那他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出现了，他已经征服了死亡。他来了说，不要怕，我曾死过，现在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的绝对在乎他，没错，就在他里面。他是神完全的道，他是如此的完全，以至于当他说出道时，那他就创造，他止住了风，造出了饼和烤好的鱼，那些都是借着他的道。瞧，没有任何的拦阻，他如此的完全，他说出了道，那他就是那位，那他是神的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产生出的一个身体，不是在堕落下通过性行为而出生的，那是借着神创造的大能生出来的。那神自己住在这个身体里，将他的道投射了出来。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为所有信徒造出一个绝对。他背负着罪的重担，去到了坟墓里，担负了刑罚，并在复活节的早晨复活，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对害怕死亡的人，这就成了一个绝对。那让我来说说这个，那我不知道离世之前还能讲多少篇的信息。那如果你在神里面是个真正的信徒，并且已经重生了，就不要害怕死亡。对你来说呢，几乎是发生在你身上最好的事情了。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肯定的，永远不要害怕死亡。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要与我们所爱的人一起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何等应许。就相信基督的人，这是何等的一个绝对。那受的心对着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说阿们，他所说的话我都相信。那我知道圣灵就是我的指北针，因为他会把我引向他的绝对。那明白吗？那他的北极星引向他，这颗北极星，他是我的绝对，我的太阳，我的标杆，我的北极星。哦吼，那他与我所看到的其他的事物完全不同。以往总有某样的东西在那里拉动，那某些绳子你要去拽，但在这儿你拉不到任何的东西。唯一的事在临到了你身上，那就是这个绝对，基督是我们的绝对。那看看，那他的道是多么的不同。那这道从古时就有了，那旧约和新约彼此的吻合，像毛榫吻合的木板连接在一起，那没有一点不吻合。那很多人那一起写成了这本书，整本圣经66卷，他们跨越数百年的时间写成了它，彼此不认识。那发生了什么事？你无法使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相矛盾。那是的，那这就是为什么。那我曾听到人们说圣经自相矛盾，如果你能指给我看神的道有哪一处是自相矛盾的，那我就立马走遍美国传道一年，让传道人们收取奉献，并把他们全都给你。没错，那我提供这个机会很多年了，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过。没有，因为圣经不会自相矛盾，而是你用自己花生粒大点的脑袋试图让圣经说一些的根本就没说过的东西。没错，哦，神的道是不会自相矛盾的。那他是，那宗派会彼此的矛盾，那他们就像其他的星星一样，那他们每次都像诗人一样随波逐流，那他们转向世界，绕着世界打转，那地球的转动使他们乱了套，但是永远不会偏离神的北极星。他的道就是指北针所指的方向，他总是一样的。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绝对。 那就是他的位置。那可以看看这个，今天他还在这里，明天他就去信别的东西了，后天又去别的地方了。那就是那样，他不稳定，进进出出，忽上忽下等等。但你要把心放在神的道上，那么天地都要废去，但这道却永不废去。那这就是绝对，这是坚固的根基，这是我的指北针，那是我的航程，是我的向导。我的生命是建立在神话语的绝对上，我被牢牢的绑在了那里，永远与他在一起。 Amen。 其他人可以做什么想做的任何事呢，取决于他们，但对我来说这就是绝对。我想让那个成为我的绝对，我可能会偏移转向等等，但神的道不会，道会永远保持不变，神永远忠实于他的道。那现在就让他成为你的绝对。在过去的艰难时刻，我失去了家人，我的生命几乎被取走，那我的小女儿死了，我为她祷告，那时候跑到街上日日夜夜讲道祷告，竭力做正确的事情之后，那你们听过我的生平故事，那很多人都读过。后到了一个的地步，我看着我的妻子死在我的，那我握着她的手，几个小时之后我的小宝贝也病了。我下到那里，用尽我里面的一切的祷告，那看起来就像一块黑色的幔子降了下来，神拒绝回应我的祷告。那撒旦那接着就来找我了，那他说，你瞧，你只有大约20岁，在这里做了所有的一切，那你根本都不顾自己，那做了所有的这些的事，你舍弃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你本来可以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享受美好的时光，那现在你却站在街角，那哭泣祷告，那每次你都整夜的出去，那一个又一个小时的待在医院里，那轮到你自己的骨肉时，他却拒绝听你的祷告。那一次我陷入了试探，但我想到了从前，我有一个绝对，即使他杀了我，我依然信靠他，我不在乎什么来什么走。那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尚麦瑟，那他来了，那以前他去我的教会聚会，他大约两年前去世了，一个很好的人。那他总是，那他从路上走过来，那我就要走上去到我妻子和孩子所埋葬的坟墓那里去祷告。那是1937年的大洪水发生之后，我穿了一双的靴子，在路上边走边哭。那我的儿子小比利也正奄奄一息，那医生做了一切，他们对比利已经尽力了，那他患了一种人无法阻止的痢疾的感染。那我边哭边祷告边思想，那我仍然持守着神。那我沿着马路边走边哭，那我觉得我要上到那里去听听。我常常在晚上去坟墓那里坐着，我会听到一些老歌子在那里歌唱，我听到松树被风吹过，那或者说是风吹过松树的声音，那听起来好像他们在说，那河那边有一片土地，他们称之为永远甜蜜。那我们只能借着信心到达彼岸，我们依次走进天堂的门户，在那里与不朽者同住。某日他们必敲响金铃，为你为我。我站在那里哭泣，仰望天空，我对我的妻子和孩子说话。那我说，我知道你们并不躺在这里，这只是我埋葬曾抱在怀里的遗体的地方，但在河对岸的某处你们就在那儿。那有一天我正好去坟墓那里，那想要坐在上面，我脚上穿着一双靴子，独自的走着，那一辆旧的轿车从后面超过了我，停了下来，是州参与艾瑟先生，他把车转了个方向走回来，用双臂搂着我说，贝利，我真觉得很难过。我说没关系，艾瑟弟兄。他说我真不该停下来。那他看到了我在哭泣，我说没关系，艾斯勒先生。他说，孩子，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说好的，那问吧。他说，我见过你站在讲台上，甚至以为你会死掉了。我见过你进食，直到你变得如此虚弱，让我都觉得难过。那进进出出，来来去去，日日夜夜，而你的妻子和孩子却躺在这里。那瞧，你看着这些的事发生，就现在基督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你是我的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以外，在地我还有谁，在天又何归。我找到了那个绝对，那是暴风雨来的时候能持守住我的东西。那有个人对我说，贝利，在艰难的时刻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我说不是的，而是他持守了我。明白吗？就是那样，在我的力气耗尽，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刻，我与他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我的毛抓牢在彼岸，在道的幔子内。有些时候我不明白的，有时候我想，是什么使得我做我所做的事呢？手里面有种东西在催促着我，那弟兄，我无法阻止自己这么做。 前几天我来到凤凰城，决定再也不攻击任何组织了。首先你知道，第一天晚上一个异象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自己转向了沙漠，有什么东西向我转了过来，向我展示一座巨大古老冰冷的教堂，说在你去之前待在那里。哦，我的天，有些东西是我无法阻止自己不去做的，那是我里面的一个绝对，对我来说远胜过我的生命，是的，无法改变，就像无法改变我眼睛的颜色一样，那我就是做不到。那借着他的恩典，我与他，那这位曾说我是的绑定了，那就像他在摩西的日子里所做的一样。那你知道摩西他曾有一个绝对，那当他下去那里的时候，他拥有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全部的神学，那他很努力，他是一个军事家，他望向窗外，凭着信心。那听着，那记住，摩西因着信，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他曾经对他所做的有信心，他绝对相信，他知道他就是为了那个目的被兴起的，但他失败了，他跑去放羊了，他失败了。但有一天在沙漠的背后，他发现了一个绝对，他到了一处的地方，遇到了某样真实的东西，就是一丛燃烧的荆棘。他并没有想着去摘片叶子，然后下去实验室里面去弄清楚树叶为什么没有烧着，他只是坐在了他的旁边。他说，摩西，脱下你的鞋子，我要下去问我的牧师是怎么回事，他可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事，他必须脱下他的鞋。但他在那里听到永生神的道，在那丛的荆棘中，他说，我是，那我是，我纪念我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我想起了我的约，我要下去拯救他们。那么那他就有了一个绝对，只要他活着，他就被绑定在了上面，那这个带他去了天国，他被绑在了那绝对上。无论别的神学家说什么，他不需要任何人解释给他听，他明白这个，他遇见了神。那个声音，那带领他经过旷野的巨大的火柱，径直指向应许之地，那道火柱在那里，它里面有个声音，那声音就是印证这道的神的声音。阿们，希望你们现在没有睡着了。那注意，那道火柱说出了这道，并印证了这道，使道显明。他引用了圣经，说我是对亚伯拉罕做出应许的神，我就是那一位。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这就是那里的问题，我记得我的应许，我要下来确保他成就。神只使用人来行事，他并不使用组织，他不使用机器，他可以这么做，但他选择了一个人。没错，他可以选择这些星星、这阵风或任何东西来传讲福音，但他选择了人，他从不改变自己，他总是一样的。他选择血来做救赎，教育或任何别的东西都永远无法取代他的位置。血是神为救恩提供了正确的方式，这是真的。那我想让你们注意，神不能够改变。当神对摩西说话时，他说，摩西，我要差你下去那里，在你去之前我要向你证明我是神。那你手里边的是什么？摩西说，一根杖。那神说，把它丢在地上，它就变成了一条蛇。摩西又把它捡起来，它就又变回了一根杖。那摩西到了一个地步，模仿者起来了，试图模仿他。那摩西把他的杖丢下去，说，法老，看这里，我要指给你看神让我做的事，我要把这根杖丢下去，你观看它会变成一条蛇，那蛇就出来了。法老说，我也有这样的人，我的宗派也能够产生这个。那于是他们就来了，带来了几个模仿者。摩西做了什么？他只是站在那里。为什么？他遇见了神，他知道那是神，他做了他的部分之后，就是神运行的时刻了，他就待在那里。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里同样的事会重演，亚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那是真的，看到吗？但他就站在那儿，然后他看到神的手降临了，那头蛇吞了其他的蛇。那你留意到那些杖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进入了这根杖的肚子里。摩西用这同一根杖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经过了旷野。那我猜那些蛇都在那根杖里面。那为什么？那你知道为什么？当摩西遇见这丛燃烧的荆棘时，那你知道，那燃烧的荆棘证明了他就是神。那光，那道火柱，被证明就是神。我相信神进入了摩西的里面，是因为那看到他在创造的大能中，那是摩西跟那火柱一同的发着光。 那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对吗？肯定的。那这个五旬节是一样的。那注意，摩西拥有那火，那火在摩西里边，因为无论摩西说什么，那不是摩西，是神在说话，他显出了他的迹象。那因为火柱离开了那荆棘丛，去到了摩西身上。阿们。哦，弟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升上高天的同一位耶稣，在五旬节那天又回来了，在圣灵和火亮之中，要在人身上行他所行过的同样的事情，因为他说过他会那么做。我们到哪里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摩西，那火在摩西里面，他离开了荆棘丛，去到了摩西身上。我们试图把火放进炉子里边，那就是我们得到的全部。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火，就是引导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柱。是的。哦，你说巴兰弟兄，我对此持保留意见。那么等一下，那保罗这位伟大的神学家有过很多的经历，但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在被击倒在地，他抬起了火柱，就在那里，他知道那是神。他在圣经中曾看到过火柱被印证，那就是神在称他为主。他说，主啊，你是谁？我该做什么呢？他说，我是耶稣。那就解决了。保罗拥有了一个绝对，他知道旧约的神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他被锚定了，没什么能够摇动他了。肯定的，他拥有了印证。为什么？那同一个火柱引导他的子民出埃及，进入了以色列，进入了巴勒斯坦，同一个火柱在那里宣告他就是耶稣基督。于是他知道他站在哪里了。那接着他就预备好了，不久他得了医治，并被圣灵充满，他就准备出发了。那他有了一个绝对，那在亚基帕王和当时所有的伟大的男人面前，那他与他同在，他站在那里为道辩护。那为什么？他知道这道就是神。是谁写了希伯来书？保罗。肯定的，他被启示了来做这事。那为什么？遇见了他的火柱就在他里面，那就是他能够写出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写出了圣经中最早的四卷书，是因为他火柱。他怎么知道创造是如何开始的呢？他们怎么知道其他的事情呢？因为在荆棘丛中的同一个火柱也在他的里面，他从荆棘丛去到了摩西的身上，并且被印证了，证明了他就是那火柱。可拉他们想另立一个组织来反对，但却没有成功，他们失败了。摩西拥有那个绝对，保罗拥有同一个绝对，同样的火柱，同样的圣灵，同一位神。不是我过去是，那或我将来是，而是我是，永远是，现在是。约书亚也有一个绝对，就是他遇见那位大元帅的时候，那以色列军队的大元帅，他告诉约书亚绕着城墙转圈。那些人都在这设防的城里，和伙计说了攻入一座难攻打的城，很难在里面得到一个复兴，因为没有人愿意让他进去，人们都对着关上了门。但他遇见了大元帅，他告诉约书亚该怎么去做，只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继续前进，他们那城墙就会倒塌。当人们呐喊号角吹响时，那就是他的绝对，他直接发起了进攻，攻入了耶利哥城。肯定的，他有一个绝对从大元帅那里来得到。那约翰当他还是个年轻人时，就知道必须接受训练，那他必须介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介绍的人。那约翰根本不知道弥赛亚是谁，那他就在某处。那约翰知道他不能够依靠神学院的经历，他必须有一个绝对，必须拥有某种绝对的真理。那弟兄们，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传道人们，那并不是为了与众不同，并不是为了粗鲁，而是要真诚。你们不认为我们正活在一切的混乱当中吗？我对此不得不承认，我们有太多的分歧了。那约翰知道他必须绝对的确定，因此他从未去过他父亲的学校，没有任何地方记载说他曾去过学习成为一名祭司，但他去了旷野，待在旷野中直到被呼召出来。那接着约翰就走了出来，那人群正站在那里，他非常的确定弥赛亚会在他的日子出现，因为他就是被预定要介绍弥赛亚的。马拉基书三章是这么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他要预备着道路。约翰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里， 那无论多少的祭司说，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到时候我们要上去，那日常的献祭将被止住吗？他说时候要到，当神的羔羊到来时，他将会除掉献祭。他站在泥里，脸上长满了胡子，那今天你会把他赶出你家的。就是这样，神不在高阶层和有魅力的人当中，他就像我们五旬节派的人想把他归入的，神在谦卑当中。那他就站在那里，注意，他正在介绍。那他说，那他如此的确定，他就在那里。他说有一位正站在你们中间，你们却不认识。吼吼，何等的谴责！有一位现在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却不认识的。我不知道，如果我模仿这一分钟，会不会听起来像是亵渎？那也许最好我还是不要了。那有一位在你们中间，你们却不认识的。你们宣称认识了，但其实不认识。他们在哥哥他杀害了他们宣称侍奉的神，他们并不认识的。约翰说，有一位在你们中间，你们却不认识的。有一天他向那边望去，他绝对看到了一只鸽子从天降下，伴随着一个声音，别的人没有看到的，别的人没有听到，但他看到了。那是一个绝对，不是琼斯教授或别的什么，而是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他就是那位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那是神的印证，是事情如此。那就是一个绝对，在约翰的头脑里毫无疑问，就是那样，完全照神所说的发生了，就是那样。那只鸽子降在了那个普通人身上，那就是约翰的绝对，他知道那是真理。那说完这几句我就结束。难道你们不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绝对吗？你们不认为我们需要一些真实的东西吗？肯定的，我们需要某样东西，谁能说这就是他？把你的手递给他，这就是了。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该怎么做呢？每个人都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但你必须符合经文，一个绝对。在结束之前，让我给你讲点个人的见证。弟兄姐妹，那当我要做出选择，要继续留在浸信会还是别的事，那对我来说，它和其他任何的教派一样的好，那只是由一群人组成的，那这没问题。那但到了一个的时候，那他们告诉我说我必须在这道上妥协时，那我就无法接受了，不能了，明白？这道是首要的。瞧，他们说如果你不那么做，那就不能再属于浸信会教会了。我说我是不会妥协的，救我的不是浸信会教会，是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他就是我的终极，他就是我的立场，他是我的绝对，他是我的拴马桩，我在那里站立。那如果我得到的是错误的东西，神是永远不会认可的。那如果你得到的是正确的东西，神就有义务来确认它。就是这样，那也就是他的印证。那如果他是正确的，神就有义务证实他是正确的。如果他是错误的，神就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记得在我的第一次复兴会之后，那我在下面的河里给人施洗，我正带着第17个人下水。那我的妻子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那站在河岸上。那当时我还没有跟我的第一任妻子，那她已经去世了，还没有结婚。那她正站在岸上，人们都站在那里，那成千上百的人，那是有4000-5000人，也许还更多，上上下下站满了河岸。那是六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走进了水中。那领着一个要受洗的人，大概是第17个要为了施洗。那在我的复兴会之后，有大约500人要受洗。那我跟这人一起走进了水中，我开始举起的时候，我说天父啊。那就在那时有什么东西震动了我，我想那是哪里，我四处观看，在我目光所及之处，人们都低着头。那在远处的河堤上面挤满了车和人等等。那我又看了看，那听到一个声音说向上看。那我害怕向上看，那我还只是个孩子。那我们有他的照片。我说父，有东西说向上看。我就放下了手。那个年轻人，就是我要给来实习的，看着我的脸，他说怎么了巴拿弟兄。我说你听到了声音吗？他说没有。我说天父，那声音说向上看。我就向下朝上看，那一道光柱从天上降下来，旋转着，那个声音呼啸着从里面发出来，降了下来。 说就是约翰被差遣来做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先锋，你也要这样被差遣。哦，神呢？我注视着那光，那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到过他。我试图告诉他们这事，他们说你头脑失常了。那是科学研究，那去世的乔治莱辛，他的做检查，那他们拍下了他的照片，就是那同一道光。这光显明在了照片上，科学证据证明了那是光。那对我来说，那告诉我的事没有一件是不完全合乎经文的。当我看到那火柱并听到那声音时，就看到每个人在尖叫晕过去扑倒，看着那里，那指着那道光。那报纸路易斯维尔报用大幅的文章刊登了这事，通过美联社一直传到了加拿大等各个的地方。那当一个地方进信会传道人给人施洗时，神秘的光出现在了上面。神秘，那就是很难明白。那多少次他们拍到了他，我猜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把他挂在了家中。他们挂在了华盛顿特区，那是有版权的，那因为这是被拍下来的，被科学拍下来的唯一超自然之物。那是什么？同样的光，同样的声音，曾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对我来说，那是同样的声音，这是旧约的同一道火柱，因为他做的是同样的工作。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再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到我。那他来了，在节期里，他在地上时，他说，我就是那位我是。耶稣说，你还不到五十岁，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就是他，他什么？那光，那火，那神，那圣灵。神是烧灭的火，他是一道光。那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彰显了出来。当耶稣从坟墓里复活时，他又变了回去。那天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保罗，他又恢复成了神，因为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弟兄们，不要睡着了，难道你们不明白这同一位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正在印证自己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绝对。他从未告诉我一件事，他从未告诉我一件与这经文相违背的事。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站在我面前争论过这点。有一次有个家伙说他要来辩论，但是没有那么做，他没到场。他比我认为的更有理性，更懂得怎么去做。但是直到有一次，一个人在聚会里边站起来捣乱，神就使他瘫痪了，人们把他抬了出去。我从不需要为任何的事情担心，因为我相信我的绝对就是神的道，他已经彰显了。我要把我的魂和身体都放在这上面。为什么他告诉我的每一件事都绝对合乎圣经？在你们任何人面前，他从未告诉我一件事，我愿意让你们任何一个人来指证。他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任何的事情有不成就的吗？每一件都准确无误。这什么？他是在这磐石上，就是在这道上。我就是从那里得着启示的，他是从启示者那里来的。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试图去学习，没有试图去知道他，我只是照他告诉我的去做。因此当他只是我看过去时，那就是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他就来了，彰显了自己。那是我的绝对，他持守我走过了这些年。弟兄们，那当我不能从其他的途径得到帮助时，他帮助了我。我想要借着他离世。那当我到了离世的那一刻时，我希望像摩西那样看到那块磐石立在那里。我要踏在那上面，让那些护送者带我离开，直到那个时刻，我要对着道活的真实。因此我求神帮助我，因为那是我的绝对，不是要怨恨任何人，而是给所有人施爱和恩典。那如果那是不正确的，神完全可以在我所站的讲台上击杀我。我不怨恨任何人，我爱每一个人。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有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读到过吗？你必须得到那样的纠正，才能在审判的时候拥有真实的爱。那并不是要与众不同，那是爱。爱是严厉的，爱纠正人。一个男人让他的妻子跑到外面整夜跟那些的醉汉们鬼混，那第二天早上回家后说，是的，最亲爱的，我希望你享受的好时光。你根本就不像是个男人。任何男人如果让他的妻子到外面去穿着短裤，那些短小的泳装，什么比基尼，或不管是什么，躺在那些人中间，我对你是个男子汉都不抱希望。没错，男人的价值不是通过他的二头肌有多大，肌肉有多发达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品格来衡量的。绝对没错，品性是从神的道而来的，并且只从神的道而来。任何称自己是传道人的却否认这道，对我来说在他里面就没有神的品性。阿们。如果你愿意听一会儿，也许还有点希望。是的，我不是为了要批评，我爱你们，我是认真的。但那是我的绝对，弟兄们，就是这道，主如此说。你们知道这是真的。 我在找卡尔森弟兄，那看看他是否还坐在这儿。我猜他已经走了。那是的，刚才他在这里讲话。那当时他在芝加哥与那群大芝加哥传道人协会的人在一起。那他们要把我拉去，那在我所教导的一些事情上，用两三天的时间来梳理我。那是的，那就在那发生的前三天晚上，那圣灵叫醒了我，那说去那里，站在那窗边。那我走了过去，有一道光在闪烁。他们给你设了一个陷阱，但不要不去，我必与你同在。我带着卡尔森弟兄、汤姆希克森弟兄，那你们大家都认识的。我这里有这盘磁带，那你们想让我第二天早上跟他们一起吃早餐。那我们去了城乡酒店，那在那里坐下来，我想我要和汤米好好聊聊。那他是我的好朋友，那很宝贵的弟兄。我说汤米，我必须去跟那些传道人见面，那里是个神学博士，那我这蹩脚的讲话方式没法跟那些人沟通，那你愿意替我说话吗？那我可是帮过你很多忙的。他说，哦，我不能那么做，布兰弟兄。那卡尔森弟兄他们彼此看着，我说，你们觉得你可以对我隐瞒这事吗？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可以那么做，听着，那是因为这家协会要在这些事上质问我，让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好像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一样。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说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汉克弟兄，那他就坐在这里的某处，他就在这里。我说汉克弟兄，你让他做见证吧。那一次，那我们刚聊过了这事儿。那我说，那听着汉克弟兄，你们租下了那个宾馆的房间不是吗？但主子说他们会拒绝你们的。他说，弗兰弟兄，我付过定金了，我不在乎你做了什么，那你不可能得到他。我们本来要去的地方里面有个绿色的房间，而这间是棕色的。那米勒博士会坐在这里，那某某某那精确的说出了他们将要入座的位置。我说我不需要你为我承担任何的压力，只要把我介绍给会众，让我来做剩下的事吧。那天早上当他上去时，每个人都做得丝毫不差，他们不得不取消那个地方，不得不租了下面的城乡酒店，那要得到那个地方是棕色的房间，那丝毫不差。那米勒博士和其他所有人坐在那里，正是他们该坐的位置。我看着汤姆希克斯弟兄也看着我，他说，布兰弟兄，我觉得快要晕倒了。他说，那我说不用担心。于是卡尔森弟兄站了起来，那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不认同布兰弟兄等等，但有一件事他并不惧怕站在这里。那现在我把聚会交给他。我说，你们每个人都有反对我的地方。那我列举了四五件不同的事情。我说，我想让某个人带着他的圣经上来这里，站在我的身边来证明那是错的。肯定的，如果你们不能那么做，那就退到我后面去吧。没错，谢里先生，谢里先生。那在遥远的印度孟买，我也站立在了同样的事情上。当时有一个瞎子站在那里，那些魔法师和其他人坐在那里，他们是圣人、穆斯林、佛教徒等等。我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人将恢复视力。我说，让你们中的一个来给他恢复视力吧。今天我被17个不同的宗教邀请来，你们每一个都否认耶稣基督。如果你们的宗教如此伟大，那就来给这个人恢复视力吧。那你会说什么呢？他是拜太阳的，那就像圣灵。那他们认为你是心灵感应。那行，那是我在读他们的心思。那我说，那创造的神肯定，那如果有人想做正确的事，那么创造的神肯定能把它恢复正常的。那如果我没有在异象中看到那事发生，我是不会那么说的。在那时我是知道的。那只要你不想拿一些想象的东西出来，要非常确定你是正确的，那么你就不在乎什么来什么去了。他与你一同站在那里，因此有什么区别呢？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瞎眼的人恢复了视力。大约两三个月之前，我正站在房间里，听到一个声音在角落里说话。我想叫醒我妻子来看看。那前一天的早上，我可怕的东西站在床边指责我。那是在他告诉我之后，那我看到一条大的竖眼睛蛇在奔跑，那是一种非洲的蛇，它试图杀人，在追逐我的弟兄。我大喊起来，我说，我神，那我能做什么呢？主说，你被赐予的能力去捆绑他，要刚强壮胆。我就对他说话，他的尾巴竖到了空中，绕了几圈，那就像这个胡饼一样。然后他就把自己窒息而死了，蓝色的烟从他里面冒了出来。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之后，躺在那里，我说我最好起床送孩子们上学去。那我看过去，那看上去很可怕的东西就在那里，那看起来就像漫画上的奥利奥普，那上面长着巨大的脚的，正在那听起来像一只咯咯叫或唱歌的母鸡从谷仓里面跑出来。我看着他，我说，没拿没拿，亲爱的。他没有醒，我想那会把他吓死的。我站在那等了一分钟，站着观看着。那人们会谈论魔鬼，但有时候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那没错，但也许每天你都会很轻易的与他们正面交锋。那你会的。那注意，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控告我说，你并没有神的能力，你只是个虚张声势的，你没有能力。我说，撒旦，你是绊我脚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从我的路上走开。那他就离开了。我又在床下躺了一会儿，那开始起床，感到一种真正甜美的感觉临到了我。我想，不知道圣灵现在是否就在我的附近，那在墙角那里，那求主帮助我。我的圣经就在我的胸口，那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甜美的声音，说， 不要怕去任何的地方，不要怕做任何的事，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稣基督永不失败的同在必伴随着你。对我来说那就解决了，让他们咆哮吧，我拥有一个绝对，我的毛在那边抓牢了，因为这是永生神的道。阿们。你们相信他吗？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得到那个绝对，那就去得到它。如果你想拥有那个绝对，让圣灵的确据进到你的心里，就举起你的手说，我想要那能使神的道立定的东西，我想看到神的道彰显出来。神祝福你们，会堂里到处都是，谢谢你们。朋友们，我告诉你们的是完全的真理，不要让他从你身边越过去。我并没有宣称我什么也不是，我是你们的弟兄。那不要关注使者，要关注的信息，不要定睛于使者，神会把他从你们当中取走的。神不跟任何人分享他的荣耀，是的。不要盯着使者，要盯着信息。如果一个人跑进这里，他也许是黑人、黄种人或棕色人种，那穿得很破烂，但如果他有一张支票要给你，是一张10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你就不在乎他是什么肤色或他穿的是如何，取决于他要带给你的信息。那不要关注我的语法等等的东西，就是要记住我告诉你们的耶稣基督的真理，他就在这里，你们要全心的相信他，不要不相信他。那现在我正注视着，要看主想告诉我什么。那只要继续低头开始祷告，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天父，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天父，我祈求你让这个的男人女人们意识到，作为一名必朽坏的人，活在人们中间与人们同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父，我祈求让他们明白这点，并知道你的仆人正在竭力传讲你。主要我发现你总是持守你的道，我发现这是真实的，我发现你和你的道是一样的。父，你也安全地带领我到了这一地步。如果人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天使，看见了那道光，他在火柱的样式中，主要我全心相信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相信的是他的灵是圣灵，是我们所有人都当敬拜并相信的。神的，让我们不要错过，现在就认出来，愿我们明白并回转，愿教会洁净自己。父，也愿每一个宗派，我们兄弟打碎那些的宗派，但我祈求圣灵进入那些不同的宗派里，使他们能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愿他们都能合一，有弟兄之爱。求你应允，主要为他们的美好合作而感谢你。若不是你在其中，就没有人会让我进来。但你使我在这些传道人眼中蒙恩，主要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我特别为他们每一个人祈求，我为威廉姆斯弟兄祈求，主要求你赐他内心所愿的。我祈求你帮助他，帮助他和威廉姆斯姐妹，将他们所愿的赐给他们。那还有沙凯林弟兄和姐妹，那还有这一大群平信徒的管理人员，就是你在末世呼召出来要背负着信息团结弟兄们的。主要愿他们永不会成为一个宗派，愿他们远离那些的东西，伸出手去接受所有从神的灵重生的弟兄们。求你应允，祝福所有的团体，祝福一神论的和所有不同的小群体，主要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三位一体论的以及相信神是两位，神是三位的，那神是，那不管他们信什么，神能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真实的神，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主啊，求你应允，让他们能明白这些事。我们并没有四个和五个神，我们只有一位神，在三种的职分中，同一位神，在父子和圣灵里。愿他们，主啊，愿这启示今天能临到他们，愿这样的争吵止息，愿男儿女儿们能彼此合作，在基督里合一，因为时候已经很近了，不该再花时间在这些的争论和小事情上。我相信你父啊，我相信所有那预定得生命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并进来，我的羊必听我的声音。主啊，我相信你必应允，求你祝福他们。这里有很多人举起了手，大约有200双手， 那他们想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想接受你做他们的绝对，能使他们把信心放在上面，能使他们的心确信道的每一个字，并使它彰显出来。父，我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你们一起在这里，那作为小群，我想让你们祷告一分钟。那我从没有这么做过，但我感觉我带领要这么做。只要继续祷告。那这里有多少人认识我？那你自己生病了，那或者有需要，或其他人有需要的，那请举手。那是认识我的，也知道我认识你，那请举手。那到处都是，那看起来到处都是。那啊，把手放下来。那你们这些知道，那你自己不认识我，而且我也不认识你的，请举手。哦，那仍然到处都是，没办法把这两群人分开。那我想让你们祷告，真诚的祷告，不要疑惑，只要祷告。那让我们让圣灵，那如果说出这些的事情，你们清楚的知道，我不可能知道你们是谁，那以及你们做过什么，有什么毛病或类似这样的事儿，那发生的是什么？那耶稣岂不是应许说在末世会有同样的事吗？当时他不是说就像索多玛的日子，当神在肉身中显现时，那人下到那里完全是人，那吃小牛犊的肉，喝牛奶，那吃饼，那他还说撒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神就说出了他要做的事。那他说我要来造访你，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主神。那他说那萨拉自己暗笑，他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笑呢？那耶稣说正如那里瞧有属世的教会，属世的教会就是罗德和他的那群人，他们有一个现在的葛佩里下去那里等等，那还有奥罗罗伯茨，他们把人们呼召出来，他们行了一个神迹，使人瞎眼，并且传讲福音。那里还有索罗马人，总是有三群人。那索罗马人，你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但是这选民所谓的五旬节派，就是亚伯拉罕，他已经出了埃及，在索罗马的外边居住在旷野，在贫穷的土地上。那明白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吗？那注意今天，那从我什么时候？那告诉我什么时候从索罗马出来过？那记住，那是亚伯拉罕 ABERHAM、应该是 ABRAHAM。 什么时候曾出现过一个使者去了本地的宗派教会，名字是以 HAM 喊结尾的 GRAHAM 葛培里。五旬节派的那群又怎么样呢？这名字从未在历史中出现过。那最近我刚查考过，查考那些的名字，你说名字并不代表什么，那为什么扫罗把名字改成了保罗呢？为什么西门改成了彼得？雅各改成了以色列呢？肯定有的。对神要有信心，不要错过神想给你的东西。那现在就祷告，说主耶稣啊，请怜悯我，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当你们低头的时候，那我朝这边望过去，我认为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卡尔威廉姆斯姐妹，是你吗？那威廉姆斯姐妹，那就在这里是卡尔威廉姆斯姐妹吗？那看起来像是她正坐在我的右边，我不太确定。我看清楚了吗？我才不是。我想看到我认识的人。那私下里看看，我看到道奇弟兄和姐妹坐在这里，但他们是从这间教会来的。走左边的是奥斯罗太太吗？那我想你们应该是的。奥斯罗太太，我认识你。 那你是我认识的人。我想问你一件事，那你看着我，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我所教导的这些都是真理吗？奥托罗太太，据我所知，自从上次在这里之后，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跟你交谈过了。不对，我相信那天在餐馆里我向你招过手，那看着我。但你心中有一个负担，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别人。那是一个年轻的妇人，是你的儿媳妇儿。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儿媳妇儿的问题是什么吗？她患有某种的鼻窦炎，那她还有精神紧张，非常的紧张。是的，不要担心，这些都会离开她的。当时坐在这里就感觉到了。是的，那个要离开他的，只要有信心。你们相信吗？这里有一个妇人就坐在我前面，完全是陌生人。难道你看不到那光正悬在他头上吗？他正遭受身体虚弱的痛苦。他不是这里的，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我与这妇人完全是陌生人，但他知道我正在同他交谈。你看到了光正悬在他头上吗？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他，但他的名字叫艾略特太太。只要你能全心相信，就回家去得痊愈吧。你相信吗？好的，那如果我是个陌生人，就这样挥挥你的手，行，举起你的手，全心相信，那没问题，要有信心。那这前面他坐着一个妇人，他旁边肯定是他丈夫。他坐在那里，他的肌肉有毛病，得了肌肉痉挛。没错，是的，夫人。达维奇太太，只要你全心相信，你信吗？这就是了。我不认识你，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对此一无所知，那是真的，对吗？那刚才坐在那里说卓越的成就在我身上，如果是这样的，就这样来回挥挥你的手。如果是对的，请挥挥手。就是这里。我已经从未见过他。天父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没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在干什么？他完全做了他说要在末日所做的。那如果那是正确的，神彰显了，显明的是真实的，那么我所传讲的道就是正确的。那因为是同一位神在持守他的道，要信靠主，从你不冷不热的路上转离，远离那些好莱坞式的缠累的东西，像其他教会一样那些缠累你的东西，转向神，得到了绝对持守你心里的锚。多少人像与基督有这样的经历的，在他的同在中站起来，那你们知道他就在这里。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哦，这太好了，太好了。哦天哪，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巴不得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信息，这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里。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不信的人就不再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我要与你同在，也要在你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对吗？那你们看到他在完全照他所应许的运行，他现在就在这里，唯一要做的就是那不要，那只要把自己放下，说主耶稣啊，我心中定了意，从此刻起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我想在心里有这样的经历，那是我说出你的道，让你的道活出来，我所求的就会成就。那你们想要这个吗？那么让我们向神举起手并祷告。那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你们举起一只手，那把另一只手按在你身边的人的身上。那没错，就是那样。那商人们，愿神永远祝福你们，与你们同在。